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二章的前三节，神祝福了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年日，希望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我们讲了神多么重视我们的安息，讲了安息是蒙福的前提，讲了为什么很多人无法进入安息的状态，和怎样才能进入安息的状态。安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建议弟兄姐妹们不要错过。接下来圣经讲到，这是有关创造天地的记载，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这是创世纪中反复出现的句式，摩西每次写完一个话题要写另一个话题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句式。比如创世纪第五章写道，以下是关于亚当后代的记载。第十章写，洪水之后，挪亚的儿子闪、韩和雅弗都生养了儿女，以下是关于他们后代的记载，等等等等。古时候写文章不分段落，没有标点符号，更没有章节，这些都是后人加上去的。除了诗篇和箴言之外，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中的章都是在1205年由红衣主教史蒂芬·朗顿划分的，由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修订的。圣经中章节的划分历来被众人诟病，比如大卫·鲍森说，圣经的章节经常让我们断章取义地理解圣经，很多章节的划分并不符合作者原本的想法。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划分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如果我们非要摩西把创世纪分成章的话，他一定会把创世纪二章的前三节放到创世纪第一章中，让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因为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摩西变换了描写的角度，把镜头进一步拉近，聚焦在神与人的关系身上。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错误地解读圣经，甚至会误以为摩西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短短的篇幅中就写了很多自相矛盾的内容。比如创世纪二章五到七节是这样写的，地上还没有草木菜蔬，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土地也没有人耕作，但有水从地里涌出，浇灌大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有人说，创世纪第一章明明写着人是第六天创造的，怎么这里在第七天又写神创造人呢？甚至因此有一些人还提出了神曾经两次造人的理论。还有这里写地上还没有草木菜蔬，草木菜蔬泛指一切陆地上的植物，而第一章明明写陆地上的植物是在创世纪第三天创造的，怎么到了第七天还说地上没有植物呢？事实上，创世纪从二章四节开始写的不再是神创造地球的过程，而是神创造人、培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创世纪第六天的尾声和第七天的开始，在空间上是在伊甸园这个特定的地点。因此第五节写的地上没有植物，神还没有降下雨水，也没有人耕作，并不是指陆地上从来没有过植被，从来没有过降雨，而是说神设置了伊甸园后还没有在伊甸园生长植被，还没有给伊甸园降雨，也没有安排人去打理伊甸园。创世纪二章四节也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在此之前创世纪称呼神都是用 Elohim， 意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当圣经开始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摩西不再使用 Elohim， 而是使用神的名字。对宇宙来说，神就是三位一体的创造者，但是他希望我们用他亲口告诉摩西的名字来亲切地称呼他。出埃及记三章 记录了摩西得到神的名字的过程。当时摩西看到一棵灌木在熊熊燃烧，但是灌木本身却一点没有被火烧掉。摩西好奇地来到灌木面前，神从燃烧的灌木中呼唤摩西，让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神面前，在异象面前，摩西并不是开开心心地去接受神的呼召，而是找了一堆借口不想去。我们不是也经常这样吗？我们怀疑神的呼召，找各种理由躲避神的呼召，而不是勇敢地去跟随神完成它。经上记着，摩西对神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神回答摩西的方式，就是不理睬他的问题。摩西问的是，我有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能耐？我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能去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呢？要知道，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摩西在40年前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以色列人不但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奴隶，更是一盘散沙。两三百万内部问题多多、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以色列人，排成上百公里长的队伍，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包围之下，想要顺顺利利地走出埃及，摩西知道这会有多难。所以摩西说，我是谁呀？我不合适，我不是合格的候选人。神回答他的不是摩西是谁，而是我必与你同在。意思就是，你是谁其实没关系，关键是我是谁，关键是我会与你同在。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能力去衡量神让我们完成的使命，却忘了神承诺过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神的使命从来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去完成的，而是靠神的能力去完成的。而这就是神在告诉摩西的，我必与你同在。在希伯来文中是 Ahyach Emek， Ahyach 是我将是的意思， Emek 是与你一起的意思。注意，神说的不是我将要与你一起，或者我将会与你一起，而是我将是与你一起。神说与你一起不是我要做的事，而是我是谁，是我的本质。神说我将是，不是指过一段时间之后，不是说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哈，过两天我再跟你一起去，而是我从来都跟你一起，将来会持续跟你一起的意思。神讲的是从今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英文的大部分译本中， Ahyach 不是翻译成 I will be， 而是翻译成 I am。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与你同在。 Ahyach 是现代犹太人的读法，他的祖辈的读法是 Ahyach。 摩西说我是谁，神说 Ahyach Emek，你是谁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是谁才重要，我就是与你同在。摩西发现他的第一个借口没有用，所以摩西又用了另一个借口。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摩西的意思是，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我怎么让以色列人相信我是你的人呢？在摩西之前，神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没有告诉过人类的共同祖先亚当和挪亚，也没有告诉过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摩西以为神肯定也不会告诉自己，哪知道神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摩西。摩西这时候还不知道，神是要他把神的名字写进圣经，好让神的子民可以世世代代用神的名字亲切地称呼他。中文和合本写道，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在希伯来原文中，神说的是 Ahyach Asher Ahyach。 还记得吗？神之前说我就是与你同在时说的是 Ahyach Emek。 Ahyach 就是我将是，或者我从来都是，以后也是的意思。英文译本有些把神的话翻译为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但是更多的翻译成 I am who I am，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就是我一直是的那位。这就是我的名字，这就是对你来说我的名字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的是非常深刻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让我们停下来细细地品味一下。当我们读中文译本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翻译是我是自有拥有者。这听起来很有哲理，不明觉厉，然后我们往往就继续往下读去了。其实神不是在跟我们玩深沉讲哲学，而是在告诉我们他最根本的本质。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弄明白神到底说的是什么。神说的其实是，不管我的品质是什么，不管我的属性是什么，不管我的样子是什么，从今时到永永远远都会是一样的，永远不变，一秒钟也不会变。我是慈爱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我永远都是慈爱的，每时每刻都是慈爱的。我说了话是算数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我说了话永远都是算数的，每时每刻说的话都是算数的。我是充满恩典的，你可以放心，我永远都是充满恩典的，每时每刻都是充满恩典的。我是公义的，你可以放心，我永远都是公义的，每时每刻都是公义的。无论我的品格是什么，我就是那品格，我的行动就是那品格的定义，我永远不会做不符合我品格的事情，我永远是一致的，我是最值得信赖的。这跟我们或者任何其他宗教中的神都不一样，我们只是在有时候是我们。你可能交了一个朋友，你觉得他真不错，又大方又正直又友善，你觉得可以跟他交心，跟他无话不说，可以信赖他。结果你发现这个大方正直友善的朋友只是有时候大方正直友善。姐妹们，可能你在跟某个人谈恋爱，你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对你真好，他做事真有男人气概，他真温柔真大度真包容。然后你嫁给他，你发现他只是有时候对你那么好，有时候温柔，有时候大度，有时候有男子气概，对不对，姐妹们？这就是人，我们只是有时候是我们。神话里的神也都是这样，行为被自己的情绪和利害关系所左右，但是圣经的神告诉我们，他永永远远无时无刻不是他。人只是有时候靠得住，但是神却永远靠得住。你不用担心神突然变了，不用担心神的规则突然变了，不用担心神说过的话突然变了，你永远知道神的心意，永远知道神会如何对你。神告诉摩西，这就是我的本质，这就是我的名字，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特征。还有什么名字比这更贴切的吗？神不但告诉了摩西他永远不变，神还告诉了摩西他永远不变的特征中的一个，那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Ahweh Emek， 我就是与你同在。我们经常觉得这世界蛮不讲理，没有秩序，神离我们很远，什么都不管。有些人以为神哪天心血来潮了，制定了一大堆的物理规则，然后砰的一声宇宙大爆炸发生了，神就去度假去了。偶尔他也会探下头来到我们中间，回应我们的一两个祷告。我觉得这甚至是很多基督徒对神的看法，但事实上正好相反。神告诉我们，他就是与我们同在，他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永不改变。经上写道，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拥有者，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神第一次说我是自由拥有者时，说的是 Ahavah Asher Ahavah。 但是如果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这么说，我就是我是的那个，以色列人听着好像摩西说的是他自己。所以神告诉摩西，你去跟以色列人这样说，说是亚和外和派你到他们那里去的。在希伯来文中，艾和是我，亚和是他，艾和外和是我是，亚和外和是他是。亚和外和很多人又把它念作亚会，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确切的读音，因为以色列人几千年来都不愿意把这个词读出来。我们稍后再讲这个问题。神告诉摩西，你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你是亚会派来的，意思是他就是他，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就是他的名字，是他给我们永久的纪念，他让我们世世代代称呼他的名字。神对摩西说的这一番话直译过来就是这样，神告诉摩西自己的名字，不只是要打掉摩西的一个借口，摩西后面还有好几个借口等着神呢。神告诉摩西是为了让摩西把他的名字记在圣经中，让他的子民可以世世代代这样称呼他，每一次称呼他的时候都会想到他是永永远远不变的神，是最值得信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会这个名字在旧约中出现过6500多次，如果神不想以色列人这样叫他，圣灵根本不可能这样去写圣经。能够去叫神的名字，这本来就是一种特权，一种恩典。但是以色列人很快就陷入了律法主义，而且不停地变本加厉。律法的根本是十诫，其中有一条是不能以神的名起誓做假见证。从这条律法主义者延伸出不能妄称神的名，然后又干脆让以色列人完全不能说神的名，一次都不行。但是圣经中有那么多亚会，读经的时候总不能都跳过去吧，这难不倒律法主义者们。他们让以色列人每一次看到亚会都读成阿多奈，阿多奈是主的意思，可以用来称呼一个国王，一个奴隶主，一家之主，甚至是一个牧童，因为他也算是羊群的主。神的独一无二神圣的名字在律法之下变成了以色列人口中的普普通通的主，这其实就是律法主义的本质，表面上是为了敬神，但骨子里大大的贬低了神，把神从一个充满爱和恩典的阿爸父变成了一个逼着你加班缺乏爱心的单位领导。只是他们的这条规定还不够，圣经中亚会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了，而以色列人读经的频率也实在太高了，所以读着读着难免会不小心念出亚会来。律法主义者又想出了一个他们自认为巧妙的方法，他们把亚会中的元音去掉，剩下 YHWH 四个辅音，然后把阿多奈中的三个元音放进这四个辅音字母中间，变成亚侯瓦。但犹太人从来不读亚侯瓦，因为这拼法只是为了提醒他们应该读成阿杜奈。近代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牧师的垄断，普通人开始读圣经，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老百姓看得懂的现代语言，比如英语、德语、法语。很多翻译的人不知道原来亚侯瓦应该读成阿杜奈，他们就把亚侯瓦按照发音翻译了过去，所以在有些英文译本中就翻译成了耶和华，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耶和华。虽然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来历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我们中国人用这个名字称呼神也有上百年历史了。我们提到耶和华，自然而然就联想到我们的神，也联想到我们与神特殊的关系，想到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想到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虽然有人提议把译本中的耶和华都变成亚威，但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亚会是神留给他的孩子世世代代称呼他的名字。那么谁才能说自己是神的孩子呢？ 亚当和夏娃显然是神的孩子，他们没有人类的父母，一降生到这世界上，睁眼看到的就是神。但是很快，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了。亚当的儿子该隐选择背离神，被神放逐，他的后代与邪灵通婚，神不再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到挪亚时代，人类中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被神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些我们在后面都会讲到。这是我们从时间的维度去看到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对不受时间限制的神来说，没有什么是突然发生的。所以以弗所书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原来神在创造宇宙之前就已经拣选好了哪些人是他的子民，哪些人不是，哪些人有条件进天国，哪些人完全不能。这是神工作的一个神秘方式，我们没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未来进天国，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更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作为神的孩子，神希望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亚回。耶稣告诉我们，在新约之下，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还可以更亲切地称呼他为阿爸父。律法主义经常要我们对神敬而远之，服从但不能亲近，这是魔鬼最希望看到的。耶稣来就是要拨乱反正，清除律法主义对神的孩子的奴役，就像神当初让摩西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这一点。而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比在圣经中出现好几千次的耶和华的历史演变过程更容易让我们记住这一点的了。看，神就是这样工作的，他能让律法主义者产生的历史误会变成对神的恩典最好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充满恩典，神爱你，神愿意你亲近他，称呼他的名。无论是耶和华还是耶稣，都是对神亲切的称呼，这称呼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是神在万古之先拣选的。神会无微不至地照看你，带领你进入他的安息。神要让你，他的公主，他的王子，得到他的产业，他的供应，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